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上世纪20年代，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共产党人在安源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这次运动中，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敬源为组织发动工人大罢工发挥了重要作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因为组织安源工人声援上海人民进行反帝斗争而遭到敌人的逮捕，受尽了酷刑而坚强不屈，最后被敌人杀害于安源俱乐部广场前，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黄敬源是如何在毛泽东等人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在安源，他是怎样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黄敬源表现出了怎样的英雄气概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安源工人运动的先驱黄敬源。1900年6月，黄敬源出生在湖南郴县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18年，他到衡阳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湖南三师是湘南当时办的比较好的一所学校，吸引了不少追求新知识的青年。入校以后，黄敬源结识了比他高一年级的同学蒋先云，两个人都勤于读书，关心社会问题和国家命运，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交换学习心得。这年秋天，黄敬源加入了蒋先云等发起组织的学友互助会。参加这个组织的大多是受到新青年影响，主张科学与民主的进步青年。学友互助会的成员们选定三师前面的沿河沙滩作为集会讨论的场所，经常在一起抨击时政，议论革新。1919年夏天，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衡阳，黄敬源积极投身衡阳的爱国学生运动。他刻写罢课宣言、学联周报，并且带领一队爱国学生下到农村去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陈述国耻历史，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因为深受各校学生们的支持和信任，他被选为湘南学生联合会的文读干事。1919年末到1920年春天，毛泽东等人在长沙发动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当时，夏曦、何叔衡等区张请愿团成员先后来到衡阳，黄敬源跟夏明翰、蒋先云热情地给请愿团介绍情况，推荐爱国人士，并且担任联络人物。他经常奔走于湘江两岸和西湖教育会请愿团驻地以及各中等学校，协助促进衡阳各界爱国团体的大联合。1920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后，黄敬源、蒋先云等立刻在衡阳三师筹建文化书社的书报贩卖部。1920年冬天，黄敬源和蒋先云等人接到有关方面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以后，去长沙会见毛泽东、何叔衡，并且加入团组织。回到衡阳以后，以新民学会、立群书社和少年中国学会为榜样，黄敬源在1921年3月成立了衡阳爱国学生的进步团体新社，负责编辑《明星》《先锋》和《三师周刊》，不断地扩大新思潮阵地和影响。1921年10月， 毛泽东在夏明翰等人陪同下来衡阳了解青年运动。也正是在这次，黄靖元和蒋先云等人经毛泽东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6月，为了适应湘南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湘区委员会批准成立了衡阳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地方委员会。黄靖元团结了一批先进分子和进步青年，向学校的顽固势力和中间势力展开了公开的论战。他们利用强暴、讲演等多种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年的12月，水口山矿在蒋先云等的发动下爆发了震动全国的大罢工。在这次罢工中，黄靖元负责组织衡阳方面的声援工作。因为宣传深入，市民群众们纷纷响应，举行罢市游街，很多人还自动捐款献物，有力地支援了罢工斗争。继水口山工人罢工取得胜利以后，1923年春天，衡阳省立第三师范爆发了一次反压迫、要民主、驱逐反动校长的学潮。在这次学潮中，黄靖元负责宣传工作，他起草了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革新校务宣言，控诉反动当局的政府腐败、压制民主、任用私人、克扣学生伙食、大批开除学生等等罪行。学生们到长沙以后，占据了省政府教育司的大楼，黄靖元等人积极开展活动，一方面向省议会提出申诉，要求主持公道，另一方面向各校学生会以及社会知名人士发出呼吁，请求声援，从而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最终也迫使军阀赵恒熙对三师校长职务做了更动，并且答应被开除的53名学生分别复学或者转学。三师学潮以后，黄靖元感到操纵在反动派手里的教育是永远救不了危难的中国的，所以他毅然放弃了复学毕业的机会，决心直接参加到改造社会的实际斗争中去。这年下半年，黄靖元接受长沙稻田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徐特立的邀请，到该校担任国文、英文、历史、体育、社会学等课程的教学。在这个期间，他写过一篇《怎样做师范生》的论文，对师范生的前途、意义、品德、学识等等都进行了分析。他用很多生动的事例揭露旧的师范教育的弊端，指出旧师范院校培养出来的教师大多是自己文不成句，还要去教授国文，英文字母都读不正确偏要去教授英文，自己背脊骨弯些、脑子歪些偏要去教授体操，而这些恰恰是反动统治的结果。1924年春天，黄靖元被中共湘区委员会派到安源路矿从事工人运动。这时的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斗争形势非常的艰巨复杂。黄靖元所在的株洲办事处辖路矿两地段，相距190多里，有376名工友分布在机务段、6个码头还有附属的多个小工厂中。这些地方除了路局以外，剩下大都是包工制，工作非常艰苦，工资又很少，工人还经常失业。加上军阀实行白色恐怖，资本家利用封建迷信，甚至采取收买和挑拨离间等手段，致使俱乐部有些成员和工友团结涣散，还有些对前途丧失信心，聚众赌博是司空见惯。黄靖元到职以后，在路矿工人俱乐部总部的帮助支持下，整顿了组织，选任了一批有能力办事公道的工友充任交际、讲演、纠察等委员，提高办事效率，还定出了一些规章制度以整顿和维护纪律，同时恢复和促进了俱乐部的各种活动，以加强对工友的教育。另外，他对赌博行为还定出了一些特别的规约，对打架斗殴、惹是生非、造谣毁誉、破坏团结、侵扰公务的均有相应制裁。黄靖元处处以身作则，成为执行规约的模范。在安源时，他的生活非常简朴，没有携带家眷，就住在代表会议室里，白天把铺盖一卷在这里办公开会，晚上接待工友和俱乐部的办事职员， 又经常跟他们同卧一床，常谈到深更半夜。为了办好公共福利事宜，黄静源劝导职员们自动捐款捐物，发动部员们拾木头、木屑、煤焦，集中起来给大家煮饭烤火，或者资助失业的工友解决他们的伙食困难。黄静源经常启发工人们说：“工友们，我们希望军阀与帝国主义替我们国民谋福利，是如祈祷上帝一样的无效。我们的痛苦要靠我们自己去解脱，我们的幸福也要靠我们自己去图谋。用奋斗争来的平等、自由和幸福，才是真正的平等、自由和幸福啊！”因为黄静源深入工人群众，真心实意地给大家谋福利，深得安源工人们的信任和拥护。1925年初，黄静源当选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副主任，并且主持安源工人子弟学校第七校的工作。白天他安排校务，组织教学，进行家庭访问，为工人子弟解决各种困难。晚上他去俱乐部代表会议室办公。当时找他解决问题的人很多，遇到共同性的问题，他就耐心地做思想工作。在工人夜校里，他通过启发大家回答：房屋是谁人盖的？田地是谁人开的？铁路是谁人建的？火车是谁人开的？等问题，让工友们认识劳工神圣的真理，鼓足斗争勇气，坚定地克服困难的决心。为了解决工人内部纠纷等问题，他经常在夜校里一边讲课，一边把一只手掌伸出来，形象地比喻团结的重要性。为了向全矿的工人们开展广泛和经常性的思想政治教育，黄静源还写诗作歌，谱成曲子张贴出来，通过工人夜校、部员大会来教唱，既活跃了工人们的生活，又让工人们从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他写的诗歌当中有一首《劳工歌》，歌词是这样的：创造世界一切的，唯我劳工；被人侮辱压迫的，唯我劳工。世界兮，我们当创造；压迫兮，我们需解除。造世界兮，除压迫，团结我劳工。这首歌在安源工人当中影响很大，基本上人人都会唱。后来经工人俱乐部部员大会决定，改名叫《安源工人俱乐部部歌》。从1924年7月开始，安源路矿局欠工人们的工资长达3个月之久，年底又以公司亏本作为借口取消工人年终发薪。为此1925年1月15号，安源路矿工人在中共安源地委领导下举行了第二次大罢工，要求照发年终双薪，限期发清欠饷。矿局怎么可能答应？于是工人们包围了矿局，把矿长、处长等人围困在总公事房里2天2夜。路矿当局没办法，请了萍乡镇守使李洪成来调解，要俱乐部派负责人去萍乡谈判。黄静源决定带2个工人前去，而工友们考虑对方会借机陷害，不愿意让他前往。黄静源说：“不要紧，咱们有礼在手，怕什么？”黄静源等人来到萍乡，进入了戒备森严的镇守使衙门，神色自若地坐在大厅里。李洪成一上来，大声地威吓黄静源，让他立即解散工人。黄静源却冷冷地说：“哼，那就请李镇守使亲自出马吧。”接着黄静源义正辞严地说：“安源万余工人日夜辛苦做工，所得工饷已经很少，按月发给供养家眷还远远不够，可是资方自去年7月以来未发欠饷半文，工人痛苦实不堪言，万余工众饥寒交迫，工人奋饥难抑，不奋起罢工还有何法？”李洪成被问得无言可答，只能派副官前往安源，让资方发清欠饷。工人们取得了又一次的罢工胜利。 吴萨惨案以后，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黄静元等人领导下进行了罢工示威游行，成立了青户惨案雪耻会。后来在湖南全省九七国耻纪念宣传大会的统一领导下，又与安源理发工会、缝纫工会以及安源市民举行了数千人的游行示威。工人罢工的胜利以及在五卅运动中表现的激烈行动，引起了帝国主义、军阀还有资本家的万分恐惧。1925年8月，汉制平公司总经理盛恩仪在日本顾问的策动下，打着携款清偿旧债、发清工人欠饷的招牌，从上海来到萍乡，开始了蓄谋已久的对安源工人们的大规模镇压屠杀。这个盛恩仪到安源以后，立刻秘密地派出矿警，伙同镇守使署的部队进行了突然戒严，袭击封闭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9月21号凌晨的2点左右，黄静元与工人俱乐部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刚开完一次重要会议，忽然电灯灭了。怎么回事？一些同志不解地发问。黄静元警惕地探头向窗外望了望，发现全矿区的灯都灭了。霎时间，狗的狂叫声由远及近，接着俱乐部周围晃动着怪样的黑影。黄静元意识到俱乐部被敌人包围了。这时大门口传来砸门声，情况万分危急。黄静元让同志们赶紧从后面的水沟里撤出去，自己留下来应付一切事变。大家不肯走，黄静元恳切地说，工友们，我不能走，在这样的时候我更不能走，我是俱乐部的负责人，敌人没有抓到我会更加疯狂地捕杀工人们的，我不能让工人受更大的损失，留下来是我的责任，你们快走吧。同志们含着眼泪离开后，为了不让敌人发现同志们撤离的路线，黄静元立刻掩盖了大家撤走时留下的脚印，还迅速回到房间里烧毁了秘密文件，接着大步奔向二楼平台以转移敌人视线。这时敌人已经把大门砸破了，黄静元被捕。同时反动派还逮捕了俱乐部的工人七八十人，抢劫了消费合作社，捣毁了工人夜校等机关，包围了工人最集中的参宿处。疯狂的敌人对井内的工人肆意的扫射，几十位工人倒在血泊中，惨不忍睹。刽子手盛恩仪在血腥屠杀工人以后，随即开除了5000多名工人，由反动军队武装押解出境，并且继续大肆搜捕，加派士兵驻矿，随时镇压工人们的反抗。这边黄静元被押到萍乡镇守使署，反对派对他是软硬兼施，酷刑加深，希望从他身上找出安源地区党组织的线索。黄静元宁死不屈，没有吐露任何的真情。当李鸿成说他组织乱党时，黄静元义正辞严地驳斥说，笑话，我黄静元身为俱乐部负责人，俱乐部为安源12000多名工人谋利造福，这是光明正大之事业，何谓乱党，哪里违法？面对敌人的劝诱，黄静元理直气壮地说，办工会是为了工人的利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和官僚资本的压迫是应该的，是必要的，正因为工人兄弟被你们这般东西剥夺得一无所有，所以他们才穷。我黄静元是穷工人的兄弟，今天脱了牢笼，明天又要去搞工人运动，就算是你们把我杀了，也还有人要搞，你阻止不了。经过20多天的重刑拷打，1925年10月16号下午3点，反动当局以所谓传播赤化、扰害治安，宣判了黄静元死刑。当黄静元被从萍乡押到安源山下路矿工人俱乐部门前的大操坪上时，沿路群众从这个被打得遍体流血的人的眼神里才认出这是黄副主任，大家忍不住热泪盈眶，纷纷涌到俱乐部的大操坪。这时黄静元屹立在一个土堆高处， 他环视着周围的工人兄弟和父老乡亲们，用铿锵有力的声调对大家说：工友们，不要难过，不要流泪，革命总是要流血的。杀了一个黄靖元，还有千万个黄靖元。罪恶的枪声终于响了，黄靖元饮弹倒下，壮烈牺牲，时年25岁。黄靖元牺牲以后，安源路矿工人不畏强暴，在他牺牲的地方举行了追悼会，并且于次日将烈士遗体秘密抬到醴陵，隆重装殓运往长沙，安葬于岳麓山。1926年9月，北伐军到达安源，恢复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并且改名为平矿总工会。在黄靖元牺牲一周年之际，平矿总工会召开20000多群众参加的纪念大会，并且建立了黄靖元烈士殉难处纪念碑。1984年10月，黄靖元烈士殉难处纪念碑被列为萍乡市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3月，被列为第六批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冯小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Thank you.